一个农村做题家的《倚天屠龙记》，余文斌。我生长在农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做题家。《倚天屠龙》则是用大家熟知的语言来形象地讲述我如何依靠上帝的恩典，胜过我生命中的艰难险阻，击败我人生中出现的巨龙。原生家庭之龙。我叫余文斌，91年上大学，读完硕士后到国外读博，成为一名基督徒。在我的人生中，我首先是至高上帝的儿女，也就是一个基督徒，然后是我妻子的丈夫，然后是4个孩子的父亲，最后是一名大学教授。我出生在南方的一个贫困家庭，因为我的祖辈家庭的缘故，我的父亲只读了1学期的初中，而我的母亲在初3时被迫退学。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都是穿着我哥哥的旧衣服。我还记得有一次过年，因为嫉妒哥哥的新衣服，我拿剪刀把它剪破了。我还记得家里因为交不起5毛钱的学费，我必须从幼儿园退学。由于父母没有继续上学的机会，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尤其是我的身上。我母亲经常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要我完成他们未尽的学业。这让我从小就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高中就出现了白头发，还需要药物缓解头痛。原生家庭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条恶龙。不好的原生家庭会给人带来毁灭性的影响。但是感谢上帝，我的原生家庭并没有将我吞噬，反而成为我的祝福。现在回想起这些，我没有任何怨恨和苦毒，而是充满了感恩。我感谢父母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仍然给我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更感谢上帝将我从尘土中高举。这是我们家庭最近拍摄的照片。如今我们家几乎所有成员都已经成为了基督徒。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这万事并不仅限于我们信主后所经历的事，也包括我们在信主前所经历的事。例如我小时候的经历。圣经还教导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超越时空的上帝能奇妙地将我们的一切都更新，不仅包括我们信主之后的人生，还包括我们信主之前的人生，例如我成长的原生家庭。骄傲之龙。我的原生家庭让我非常自卑，但我的聪明又让我非常骄傲。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这种分裂的人格。我常常感到自卑，不敢接近比我家境好的人。但我也会骄傲，看不起学习比我差的人。虽然原生家庭可以甩锅给父母和当时的社会环境，但骄傲却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在小学时就表现出明显的骄傲，老师经常提醒我不要这样。当我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进高中的时候，我的骄傲达到了顶峰。但上帝通过高考击打我的骄傲。当年我们县一中考上了2个北大和6个清华， 而我这个曾经的地区第一，却只能去一个非常普通的大学。回过头来看，我感谢上帝没有让我本科就考上北大清华，否则我很可能现在还骄傲地行走在黑暗中。高考的失败并没有打消我的骄傲。我在读本科的时候，经常自称是虎落平川。有同学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常常先嘲笑他们。现在想起来，真是感到惭愧。骄傲一直是我的宿敌，即使在认识上帝20多年之后，骄傲还是经常冒出来。但明显的不同是我从前意识不到，现在能意识到了，并且觉得很丑。其实比我聪明的、有能力的人多的是，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我能取得一点小成绩，不都是上帝的恩典吗？有什么可以自夸的呢？骄傲如同一条巨龙，它可能会伴随我一生。虽然我尚未完全消灭它，但我相信靠着上帝的力量，它会不断被我制服，不再让我的生命那么令人讨厌。死亡之龙。或许你认为原生家庭和性格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努力和自我修养来克服，而不需要上帝的帮助。然而我们的生命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另外一条巨龙，那就是死亡。我们所有的能力在他面前都是不堪一击，你只有倚天才能屠龙。我感谢上帝，在我年轻时就有机会面对死亡。那是在1999年的秋天，我遭遇车祸，一切都在瞬间发生。那一瞬间，我感觉死亡向我逼近。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死亡的可怕，我在他面前是如此无能为力。我无力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更无权掌管死期。死亡这条巨龙就蹲在我们人生的某个角落，随时准备向我们发起进攻，将我们吞灭。这次短距离的接触死亡，让我变得谦卑，开始反思生命，从而有机会认识上帝，并认识他所差来的生命之主耶稣基督。圣经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这说明主耶稣以死攻死，借着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战胜了死亡，并且将胜过死亡的能力赐给所有信靠他的人。基督徒们知道，死亡这条巨龙不过是一个纸老虎，它只能在肉体层次，也就是人的需求的最低层次威胁我们，它无法伤害我们的灵魂。而且我们的肉体衰残之后，上帝会赐给我们一个永不朽坏的身体。肉体的死亡对基督徒而言，不过是上帝让我们进入深度睡眠。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与主耶稣同在天堂。因为主耶稣在离开地球前告诉门徒们说，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成为基督徒后，经历了一些亲友的离世，每一次都加深了我对死亡的认识。其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两次。 第一次是2018年2月底，我接到父亲病危的通知，立即赶回国。当时是怀着奔丧的心情，希望能在他离世前见他一面。但当我在回国的飞机上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我一个意念，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上帝的荣耀。一下飞机，我就立即通知家人们改变祷告方向，求上帝借着父亲这次病危彰显他的荣耀，炼尽我父亲生命中盈余的污秽。感谢上帝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我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拉回。经过2周的抢救和治疗，我父亲出院了。这是他当时出院的照片。我在病房里陪伴父亲的时候，有很多的祷告、赞美，以及与他深入的对话。尤其当我听到他亲口向我讲述他自己的骄傲，以及他人生中犯的一些错，让我从内心惊讶和感谢上帝的作为。这次我父亲的病危，给了我一个宝贵的机会，让我与父亲一起行经死荫的幽谷，与死亡短兵相接，可以奉耶稣的名斥责死亡，向死亡夸胜。3年半后，我父亲在睡梦中安详地被主接回天家。我因为疫情无法回去奔丧，但我确知他是往天上去了。那天我在朋友圈这样写道：我的父亲，一个蒙了上帝极大的恩典的罪人，辞别他生死与共半个世纪的妻子和一直为他们祷告祝福的儿孙们，半夜躺下睡觉，清晨被上帝接回天家。爸爸，天堂再会。另外一次是我导师的离世。去年初，我导师病危。一天傍晚，接到他家人打来的电话，说他暂时清醒过来，要与我说话。我在电话里感谢上帝让他成为我的导师，感谢他当年的栽培和后来的扶持。我们一起分享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我们也一起憧憬了将来在天上再相见时的情景，是否还会讨论我们没有解决的科研难题。说到这里，我们都笑了，我们都意识到那时这些难题都将不再是难题。然后我为他祷告，把他的灵魂交托给上帝，憧憬将来在天上的重逢。当我与他祷告时，我能感觉到天堂是非常的真实，仿佛我与他就漫步在天堂。他家人后来告诉我，我们结束通话后，他对家人们说：我可以离开了。然后他就进入昏迷状态。他的妻子、5个孩子、近30个孙儿孙女围绕在他床边敬拜赞美上帝，直到1周后他被上帝接回天家。这一次我导师离世的经历，让我再次从内心深处确信，死亡并不可怕，它不过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从在地上流浪的他乡归回灵魂的故乡所要经过的死荫幽谷。这幽谷虽然看起来可怕，但有那战胜了死亡的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就跟着他前行。结语：人生是一次不可能重新来过的历险，世界是一个巨龙伺服的黑暗森林。我们很多人靠着自己，在无边的黑暗中 摸爬滚打，耗尽自己的一生不过是遍体鳞伤，也不知道自己将来去向何方。我今天在这里分享的是要告诉你，上帝爱你，你若悔改归向他，他必与你同行，照亮你生命中的黑暗，赐你力量成为一个勇敢的屠龙者，演绎只属于你自己的传奇。最后给大家留一个作业，是一道填空题，是从保尔·柯察金的名言改编的。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只有一次，我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破折号，在临死的时候我能够说，破折号。我希望各位认真问问自己，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心境来回首往事？在临死的时候，你想为什么庆祝、自豪和感恩？这张图片是我给自己做的墓碑，希望我临死的时候能够像使徒保罗那样自豪地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愿上帝引领每一位都能找到生命真光，都能活出他要赐给你的丰盛的人生。墓碑上刻的文字是文兵于 1973 He has not disobeyed his calling from above， 他并没有违背他从上而来的呼召。